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很开心呢邀请到一位在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讲师 Phyllis 黄哦。
大家好，我是 Phyllis 黄，很高兴来到这边。
Phyllis 的研究领域非常的广泛哦，据我知道他最近有聚焦在台湾的一些外省一代二代的一些身份的认同话题上面，所以我们先请教 Phyllis， 根据你自己的研究专业，所谓的台湾外省族群，他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有什么独特的文化呢？
我先讲一下外省人哦，外省族群他们指的是国共内战期间移民到台湾，原本居住在中国的这些移民。那其实他们移民到台湾以后，他们的居住是很分散的，如果不是军职人员的话，一般都是就没入台湾的社区里面这样子。那只有所谓的眷村，就是国民党在1950年代为军职人员还有他们的家眷所盖的一种集合型的一种社区。然后也是因为它是集合型社区，当然有大小的不同。那在1980年代左右，大概在台湾就有886个这么多的眷村在台湾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分布在北部比较多。那眷村它的特点是它的住民非常的集中，军方来管理他们，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其实非眷村的住民是没有办法进去眷村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住过眷村的外省人只占全部外省人总数的1/5左右，可是眷村文化却成为台湾外省文化的代表，因为它很容易因为住民很集中的关系，就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那就一种比较生活的面向来讲，像台湾的面食文化很多就是外省人带过来的，所以他们带出来的其实也有很活泼的面向。虽然说来到台湾很多人都是非自愿的，可是他们带出来的一些面食文化在台湾，就像牛肉面啊之类的，到现在非常的受欢迎。那我们就认同的角度来讲，通常外省族群对中国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感，可是这样的情感并不一定只是单单的是乡愁，而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跟认同的一种纠结。那在现代来说，外省一代跟二代比起其他台湾的族群，特别是讲台语或者是说闽南语的河洛族群来讲，通常外省族群他们在两岸议题上是比较弹性的，也比较愿意去涉及这样的议题。这样的倾向在尤其在一代二代特别的明显，到第三代已经是台湾解严以后长大的孩子，他们都很年轻，所以他们对于这一些议题就比较模糊化，不会跟当地的孩子已经没有什么不一样了。
那我们不晓得澳洲的整个华人移民社区里面， Phyllis 有没有涉足研究说在这个族群当中，我们的社区里头来自台湾的外省一代或二代的移民举家搬到澳洲生活以后，身份认同上有没有跟其他不同的背景的人有独特之处呢？
以我了解，就是跟我比较认识的好朋友有时候聊起来，大概会知道他们的身家背景，那就会知道诶，他们是外省人。去了解澳洲的台湾移民的外省背景，要从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那一辈来了解，因为外省族群他们跟比较现代比较当代的华人移民有很大不一样，就是他们是战争移民，所以他们对于离乡背景这件事情的看法跟目前很多所谓华人经济移民是不一样的。因为经济移民他们看重的是改善生活，然后他们在了解了所有他们的利弊得失之后，他们自己决定要来到澳洲的。但战争移民就是他们是被迫的，所以被迫的移民其实在外省族群里面有很多的文章或者是很多的访谈，他们都会 表示，譬如特别是二代在描述一代的时候，他们会讲说他们的父母亲其实是非常害怕战争的，所以很多后来甚至第二代第三代移来澳洲的这些，当然我知道的样本数没有很多，可是依照我了解的情况来讲，他们很多人父母亲都是希望他们可以离开台湾到另外一个比较能够确保孩子安全的地方，所以就变成也是承载着父母亲跟父辈祖辈的期待来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我知道说国共内战下面的这一群移民有些到了台湾，可是有相对也有一些人又离开了台湾到了世界各地的国家，比如说澳洲，澳洲的人数还算是比较少，那去美国的是大多数。那这样子的一群国共内战之下的中国海外移民潮，其实建构了当代的海外移民社群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回去谈说外省族群身份的认同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台湾的一个环境之下去了解它的话，其实台湾的外省移民有跟在不同国家的华人的移民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早期是依附于国民党政权之下，所以对于文化的看法是跟其他的移民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在这边强调的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外省族群全部都是国民党支持者，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人也是他们只是为了逃难，有更甚是国民党的抓兵，国共内战期间，然后他们可能就是缺兵，所以在路上抓到的小男孩就跟着他们到了台湾。那白色恐怖时期有很多外省的精英都是国民党就是极权主义的受到迫害的人，但是相对的来说在文化方面外省族群是受到国民党的庇护的，因为他们的文化认同跟国民党所谓的大中华主义，或者是使用我们说国语或北京话或普通话跟中文书写，跟外省族群他们的文化之间的认同感跟理念是比较相近的，所以即使外省族群他们迁徙到台湾，在戒严时期长达大概40年的时候，他们感觉不出台湾跟中国有什么很大的文化认同差异。这个跟我们比如说华人搬到澳洲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一来到这里马上就要学会融入当地的语言跟社会文化的架构之中，可是外省人来到了台湾，他们因为国民党的统治者地位，他们去因为国民党而重建了台湾文化社会的架构，所以情况变成台湾当地的居民去学习适应这一群新的移民者。到了1990年代，这一群新的移民者也就是外省族群，他们才开始了我们所谓的 culture shock， 移民者的文化冲击延迟了40年。哇，40年是已经第二代都已经长到40岁了， 好长的一段时间。那1990年代以后台湾开始本土化，所以台语啊还有台湾的本土文化变得很流行，所以很多外省人在这样子的一个民主浪潮里面还有本土化浪潮里面，忽然就觉得原来台湾是这个样子，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而且因为1990年代很多台湾的人因为族群的之间的 conflict 的关系，所以他们倾向于把外省人跟国民党连在一起，甚至把两岸的统一，他们认为外省人就等于两岸统一思想，然后很多外省人因此受到排挤，这个是很多外省人在1990年代基本的感觉。两相比较，比如说在澳洲的华人在这边住了40年以后，可能他的第二代都已经融入了澳洲当地的生活，然后也进而认同澳洲这一块土地，可是在台湾当时的情境下，使得第二代的外省人即使居住在台湾几十年还是难以认同本土化之后的台湾。那其实他们面对的困境还有说，在1990年代外省族群他们开始返乡探亲，他们终于可以返乡探亲了，可是他们 回到中国以后却发现他们思念的故乡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就产生一种他们没有办法认同本土化的台湾，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认同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那变成一种双重的认同流离的状态。所以跟我们认识的所谓想象的澳洲的华人移民或者是任何的华人移民移到一个新的国家有很不同的一个社会的状况，引发了他们认同的一种矛盾与危机。
我们知道 Phyllis 把他的研究的精华哦出成一本专书，英文的专书，就在谈台湾的外省族群。再次恭喜一下 Phyllis 书在去年11月出版了。
谢谢。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自己对这个台湾外省族群的这个话题，你的研究的一些热忱兴趣来源在哪里，什么样促成你愿意深入去挖掘它，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呢？
我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感到惊讶，因为我本身不是来自外省族群。所以我其实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很多甚至我的家人都会有一个问号，觉得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呢？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认知说自己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渐渐进入着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了解到我的研究的动机大部分可能来自于我自身是一个移民的角色，我的澳洲移民经验。当我开始了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澳洲住了大概四年，在离开了台湾以后，我开始渐渐的去重新诠释台湾跟认识台湾的一些族群之间的问题。我就开始发现其实目前在台湾对于外省人的诠释好像有一些些我不是那么认同的地方，比如说在台湾大部分的人都，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外省族群外省族群，所以我们是把它认为是一个族群，是台湾的四大族群之一这样子。可是当我们在讲他们是台湾四大族群的时候，好处就是我们把外省人认为是台湾已经在地的一个族群，可是坏处就是我们忽略了他们的移民身份。所以我们这样想好了，当台湾人从台湾移到澳洲的时候，你在澳洲跟台湾有任何情感的牵系，我们不觉得有任何的奇怪的地方，会觉得说 OK 你是移民，当然你跟你的母国就会有连结。可是当我们把外省人只单单认定他是台湾的一个族群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去想象说他们一定要完全认同台湾，他们不可以有其他的情感的牵系，因为你属于台湾。事实上他们其实是移民，所以如果我们把他们认定是移民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包容他们在与原乡之间情感的联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自己身为移民之后才理解到的，需要对移民之间的包容。在我做研究的时候，我发现说，哇，外省研究的主题在国际的英文书写的学界非常非常的少。那其实外省人他们的影响是很深的，尤其是国共内战移到台湾，后来又移到世界的这些人，而且台湾是一个华语文学出版很重要的一个市场，所以台湾的华语文学其实受到了世界上所有华语在读华语文学的人的重视。比如说我研究的对象像朱天心、骆以军还有赖声川，在国际上他们其实非常知名，但是却没有任何一本专书来研究以外省人的身世背景来研究他们怎么样去看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怎么样去描述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我觉得如果可以做一个更有系统性的研究的话，这样对于介绍台湾的作家在台湾文学还有华文文学中的重要性可以被理解，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相信这本专书页数非常多，我们也不可能在十分钟之内把它讲完但 Phyllis 有没有办法简单的跟我们听众说明，帮我们总结一下你的书的内容或者说重点？
其实我的书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它是以 外省移民的身份出发，而不是外省族群。所以我在我以二代外省作家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的戏剧性很强，因为他们上承了他们父母亲的乡愁，可是他们当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又面对台湾解严后的文化冲击，所以他们的文学我研究了从1980年代到2011年左右，那一些在台湾出版的作家，那我试图去追溯他们怎么样去描述认同。那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从80年代的文学到现代的文学，他们呈现了很明显的外省人的台湾化，就是 Taiwanization， 就是越来越台湾化。可是他们台湾化我称之为外省人的台湾化，而不是像我们说本土化的那一种台湾化，因为他们关怀的主题几乎都与中国有关系，但他们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却是外省人在台湾安身立命的问题。那中国是他们的作品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在他们在思考的一个对象，可是从80年代他们的中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对故乡的向往，可是到了解严以后却变成批判性思考式的中国。比如说有一些作品他们讲说中国是他们父母亲因为离乡太久了以后夸大的想象，或者是有一些在眷村长大的孩子，他们就说中国其实就是台湾的眷村啊，他们了解的中国就是台湾眷村。或者是赖声川他的宝岛一村里面，他虽然在讲这群移民在台湾想念家乡后来返乡探亲，可是整部作品里面都在讲外省族群怎么跟本省族群融合，然后后来变成一种台湾认同的 一部分这样子。所以在这些作品里面，中国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一个一直在被重新定义的一种想象，而且这种想象对这些第二代外省作家来讲，它是批判性的想象，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台湾化，对不对？跟本土化好像很像，可是很有趣的是他们的作品里面没有台湾的本省人，也没有原住民，没有台湾其他的族群，他们重点是放在外省人在台湾的经验里面。所以他们笔下的台湾跟认同的那个台湾，跟现在台湾所谓的本土化浪潮里面他们想要摒弃所有中国对台湾的影响的那一种论述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些作品里面呈现出他们角色里面非常的依附于台湾，可是其实他们在台湾是孤单的。所以这是我觉得我研究里面很有趣的一个发现。其实外省族群这些这个议题是很值得去思考的，因为就像 Janice 刚才讲的，它其实可以放置在华人研究，海外华人研究里面，然后去比较说外省族群在台湾的情况跟海外华人在各个不同的国家的情况。因为像赖声川他的宝岛一村，他在新加坡啊也非常的受欢迎，那得到很多不同的回响。所以其实同样的一个作品，文学作品或者是文化作品，它摆在不同的境外的华人的视野里面就会有不同的呈现。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一般的听众去关注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